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欧洲有那么一座城市，它被誉为千塔之城，也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无时无刻不在用它的非凡魅力召唤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整城都申遗的城市，整个城市里面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多达2000多处。那它是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布拉格。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欣婷来跟我们聊聊她的捷克布拉格之旅，还有她2次往返欧洲之旅的故事。那么让我们掌声欢迎欣婷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叶子好，大家好。
好的，那欣萍是什么？欣萍平常应该挺喜欢旅游的，是吗？
对，我非常喜欢旅游，只要有机会，我都是会出去玩，不管是自驾还是飞去别的地方。
OK， 那喜欢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旅行的呢？
我是从2013年之前是在广州工作，然后辞掉工作去了新西兰做了一年的旅游工作签，持旅游工作签证。就当年很火的那个 Working Holiday， 所以在新西兰待了一年多，从那以后，后来回国之后就打开了这个旅游之门，世界之窗，就一直各个地方去旅游了。
哇哦，这个好酷的经历，其实我一直知道有这个新西兰，好像澳洲也有这样的旅游签证，但其实还没有在生活中真正遇到过，就是办这个旅游签证去应该是边旅行边工作，那个体验你觉得怎么样呢？
是吧？对，我当年去的时候其实是只有新西兰，当年澳洲还没有对中国大陆开放，现在已经是开放了，觉得非常非常棒。我一直跟别人说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年。因为我之前觉得在国内学习啊工作啊压力很大，然后就想就是完全的放松自己。去那边之后其实是我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各种 working holiday visa holder， 然后觉得给我整个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包括看世界的视角都不一样了。我经常跟别人说，之前我可能看的都是中国外国，去了新西兰之后就是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小点，包括中国也是世界其中一个国家，而不是说只有中国和外国。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经历，很推荐年轻人去体验一下。
对，而且新西兰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旅行胜地嘛，第一次出国就能去如此自然景色美丽的地方，而且南岛北岛整一个感受都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希望欣萍和我们的节目再跟我们聊聊这段很有趣的这个边旅行边工作的经历吧。那我们转回到今天的主题，想继续问问欣萍，那平常比较喜欢的旅行方式是更偏自然的呢，还是更偏人文的呢？
是两个我都喜欢，真的很难去选择说我一定要选哪一个。在美国境内的话基本上都是自然，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历史比较少，所以我都会去一些 national park。然后如果是去别的地方的话，可能会尽量顾两边，尤其是欧洲会人文比较多。如果说我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自然的会更多一点。
好的。那么欣萍现在居住在美国哪个城市呀？
我在休斯顿，德州的休斯顿。对。
哦，那休斯顿的自然风光如何呢？
这里首先一马平川，非常平，没有任何山丘，没有任何可以徒步，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徒步。然后一般吧，我觉得就是生活区很漂亮，很多人工湖，但不会像西雅图你们那边啊有那么多的自然很奇特的风景，大山。然后距离海也有一段距离海最近的沙滩1个多小时，但是不是很好。就自然风景上来说，不得不说休斯顿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国内的朋友，如果知道休斯顿这座城市的话，很可能跟这个城市的球队有关系。这个休斯顿火箭当年姚明真是让国内的很多球迷认识了这座城市，对吗？
对，很可惜我来的时候太晚了，他已经不在这边了。我是2020年才过来休斯顿的，
那你有去现场看过这个休斯顿火箭的球吗？
一直想去，但是一直还没有去过。然后我的美国朋友们、同学们都觉得这几年这个球队退步太厉害了，他们都不是很建议。
好的，那有机会的话，可能新的一年又来了嘛，2025年，所以有机会可能也能去看看。好了，有点扯远了，我们拉回今天的主题。其实，在节目的开头，叶子也介绍了，这次我们的主题其实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还有周边的一些经历。那能不能让新兵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为什么去选择了东欧的这样一个城市，然后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好问题，其实我真的是很偶然的去到这个城市的。去年初的时候就想去玩，然后就打开地图来看去哪里的机票比较便宜，然后就看到，去布达佩斯这块的机票相对别的就远足的话比较便宜，就看了，然后就决定说啊，去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这三个城市也比较有名，所以当时就订了这个票。2月份订的，5月份取的机票。
啊，我也感受到，其实我有时候也是，经常会这样，就打开 Google 的这个 Flights 的这个界面，然后看看，哎，全世界那么大，我到底想去哪里看看呢？所以我们可能都属于这种旅行中的 P 人，就是没有特别强的计划性，一般是选取了一个目的地才是开始计划的。你有点这样的节奏吗？
对，是的。就是我会对很多所有我没去过的地方，我觉得我都有兴趣，都想去看看。只要没去过的地方，都是新的体验。所以只要哪里觉得时间、金钱上合适，我就去了。
了解了，那么想问问，因为你去了两次捷克嘛，那这两次捷克之旅分别去了哪些地方呢？
那我第一次去跟他说是5月份，2024年5月份，当时只去了布拉格。第二次是11月份，除了布拉格，还去了南面的好几个地方。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去布拉格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现在的未婚夫，然后所以第二次11月份去呢，其实主要是去见他，还有他的家人，然后他带我去南面的几个小镇转了一圈。
哇，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也是刚得知了新平的这个好消息，所以说非常的祝福，并且想听听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两次捷克之旅，第一次算是独自出行，但是遇上了良人，第二次是算是跟家人一起出行，所以有哪些不同，等会儿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个布拉格吧。刚刚叶子在节目当中呢也提到了，布拉格是整座城市都申遗的，好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这样的城市。那么你对布拉格的初印象怎么样呢？
对，我布拉格很漂亮，觉得没去之前，所以我同事他们已经给我说了很多，就是说啊，太羡慕了，太羡慕你去了。然后去了之后，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整个城市都很漂亮，它的建筑都很有特点。我会就走在街上观察每个建筑，它们上面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装饰、雕饰。我觉得很用心，不像现在的城市一样是一个模式。
对，是能看出很多历史的。其实，在美国生活跟在欧洲生活，可能最大的不同感受、初印象也是这样的吧。因为欧洲历史比较久远，建筑都比较有特色，所以你的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布拉格的话，你会推荐哪些景点呢？
首先是布拉格广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没去过人心生向往的地方吧。大家应该都听过那首歌《布拉格广场》那首歌，我之前也是，对布拉格所有的印象就是布拉格广场、许愿池。但是我跟大家 confirm 的一点，确认的一点就是布拉格广场没有许愿池。
对，都是我们都被这个歌骗了，是吗？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说布拉格广场的话，应该是其实首先布拉格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广场，一个是比较现代的那个广场，叫什么来着了？我有点忘， 中文应该叫瓦茨拉夫广场，是现在说的那个政要的那些大厅啊，一个很繁华的一个路。但是大家说的布拉格广场，应该说的是那个老的叫 Old Town Square，然后那里我觉得很，就是很欧洲，很典型的欧洲，旁边有各式各样的建筑，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建筑有哥特式的，有 Brock 应该叫 Brock，还有那个什么 Crocker，我有点不太能
哦，你说
确
的是
定这
巴
些。
洛克式风格
啊，
吗？
对，Baroque，还有那个叫 Rococo，就是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在那个广场里都可以看到，然后很多人在那里休闲漫步呀。然后那里更很有名的一个是一个时钟，叫天文时钟，也叫占星时钟，非常漂亮。其实我去之前做的攻略很少，然后当时我在那里刚好就整点了，就敲响，所有人都围着那个时钟，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看着那个时钟，才知道它这么漂亮，而且很有特点。它是每到一个整点的时候，上面就钟的上面就会打开两个小窗口，然后12尊耶稣门徒就会从那个窗口那里一个一个现身，然后六个向左转，六个向右转，然后的那个钟声就敲响之后，那个窗子就关闭。就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很多人会在专门去那里等那个时钟敲响，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对的，而且布拉格其实还有另外这座城市，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金色之城"，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夕阳下的老城广场。其实可以想象刚才我们的新评描述的这个场景，那种红砖黄墙的老房子，然后在太阳底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整个广场地势宏伟的样子，而且有那么多游客接踵而至，我觉得那个夕阳打下来斜着的照耀的那个角度，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被誉为金色之城的。
对，是的，很漂亮，而且他们这些所有的建筑，就说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就是很有那种厚重感和文化感。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有听的说过，就是布拉格的城堡 Prague Castle，一个非常大，而且历史悠久，建于应该是9世纪的一个城堡。里面很大，我当时去里面逛了一圈，花了好几个小时，都感觉没有逛完。然后它是主要围绕着那个教堂，也是哥特式的教堂，非常壮丽。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那个，当然那个教堂很漂亮，里面也有很多那种窗户，我很喜欢那种色彩。但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是后面它有一条道叫 Golden Lane。是各种小房子，用不同建成不同的颜色，是当年他们一些仆人呀、工匠啊居住的地方。后来呢，也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在那里居住。然后那里还有一个盔甲博物馆，我当时进去看，我就觉得非常震惊。就你可以看到几百年前、上千年前他们那些士兵所穿的盔甲，就觉得那么厚重，他们怎么打仗的？就是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最后的那个地方，一个角落那个地方有个监狱，而且它的监狱是好几层，是到地下好几层关不同，每一层关不同级别的那个罪犯，最底下那一层的罪犯只有一口井那么大，所以是完全不可能逃出上来的。这些都有的说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这个城堡位置比较高，所以可以俯瞰整个布拉格。
对，刚才新平描述的这个布拉格城堡，又有着罗马式，又有着哥特式，又有着巴洛克式的风格，而且真的是，应该算是布拉格排名前几名的景点了吧？
对，应该是第一。如果说
哦，应该
按
是
城
第一。
堡来说。对，按成本来说，它是访问量最多的、最有名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收课此刻在收听节目，可要在这里记住了，去布拉格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布拉格城堡看一看。那除了刚才推荐的布拉格老广场跟城堡之外，第一次去捷克的时候还去了哪些地方？
还有那个查尔斯桥，这个其实我之前没有怎么做攻略，但是后来一提我去那里就想起来了，是那个周杰伦的婚纱照拍的地方，他当时婚纱照就是在这个啊。
对，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去打卡了很多这个周杰伦同款取景地，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
有没有去看一看。
我不太确定他当时拍的在哪个点，但是我在那上面转了好几几圈，好几次去了那一片好几次，觉得确实是很漂亮，然后人也很多，然后这个桥的意义也很重大。后来查了一下，是当年是唯一一座横跨东西的两岸的一座桥，所以当年应该是13几几年的时候建的吧，就是成为这个城市唯一的桥梁。然后上面有很多柱子，每个柱子上有不同的雕塑。其实我透了一个小秘密，今年我因为要结婚了，其实我的计划就是到时候早晨在这个桥上拍一些照，所以虽然我是个小平民，但也可以做周杰伦一样的事情。
好，恭喜恭喜！而且其实有一种说法叫做，只有把查理大桥就是走过9遍才算真正的来布拉格。那这次新平要在这个查理大桥拍婚纱的话，一定是能足足把这个查理大桥走够9遍，而感受到各种光线与气候的变幻莫测。这样每个时间段查理大桥的魅力都被你掌控其中了。
9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的，那因为你提到了那是你第一次去布拉格嘛，那也碰到了您现在的未婚夫，那么他有没有带你去一些比较地道的地方，就是可能我们这样普通游客不会去的呢？在第一次你们去布拉格去布拉格的时候。
有的，他有带我去那个布拉格的图书馆，可能我们会觉得图书馆有什么好去的，但是布拉格因刚才你也说了，它整个城市其实都是历史文物，它图书馆也是一个非常古老、很漂亮的建筑，然后里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museum， 所有的墙壁啊、装饰啊都是金碧辉煌，或者是很有或者是宗教主题的。然后它里面的书呢，就是那种很非常非常厚重，有几十卷的书，然后觉得去了里面，一方面是历史厚重感，一方面也有很多学生还在里面学习，有那种求知若渴的感觉，我觉得跟我以前所去过的图书馆都非常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看夕阳的地方，可能旅游客一般都不太知道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捷克语叫 Jindřichská Ves， 是在一个公园，相当于公园上面有一个堡垒，然后可以看到在河边，在河的东边是看夕阳最漂亮的一个地方。我第一天去的时候，他就带我去那里。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看那个歌剧，他有带我去看歌剧。所以布拉格，大家其实都知道维也纳，很多人会看歌剧，是文化之都。其实布拉格也是的，布拉格会有很多的剧场，很多歌剧演出。我们当时去看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非常，一方面是非常浪漫，一方面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剧。虽然时间很长，好像差不多4个小时，但我都没有觉得没有觉得时间太长。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去旅游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对，在新平的描述下，布拉格充满了这种人文的气息，然后建筑的美丽各方面。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如果去布拉格，去捷克的话，你会推荐除了这些景点之外的哪些地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之外 你说除了这些景点，
对，还有没有你什么小众私藏的景点可以给我们的朋友推荐一下？
我当时自己还去看了那个共产主义博物馆，然
哦，这个就
后
非常有当地特色了。
其实是跟中国非常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当年我们都是共产主义国家，然后走进去之后，就所有的读那些发生的事情，就感觉像是在读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一样，哦，那种感觉就非常奇妙，就觉得世界的这个角落跟我们离得那么远，却发生着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以前对于中国的那段历史，都是可能只是听说，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博物馆，至少我没有去过，然后就觉得像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觉得也可以去，值得去看一看。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的，你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卡夫卡以前在给海德维希在写了一首诗，他说在黄昏的夕阳下，我们屈着背坐在长凳上，四周绿草如茵，我们的胳膊无力地垂下，我们的眼睛忧伤着闪动着。其实从卡夫卡的这个诗里，或者说从他的眼睛里，这种黄昏的布拉格美丽浓烈的感觉，就像他心里那种化不开的愁绪，这真的是一座充满了历史韵味的城市在这儿。那么相对于第一次去布拉格，因为你刚刚提到这趟旅行是不止布拉格对吗？你还去了别的国家和城市。
对，这是后来，第一趟旅行是去了布拉格、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我是后来11月份再去的时候，就去了别的城市，南面的几个小城。
那相对于布拉格、维也纳跟布达佩斯，给你的印象怎么样呢？
布达佩斯我觉得是一个印象里面就是那种金碧辉煌，因为它有好的一个 castle 城堡就在河的两岸， 哦，晚上灯光璀璨，我第一天去到达的是那里，然后看到那些就忍不住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当时也去有坐那个游船，然后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很多那个叫什么温泉，室内温泉，我当时还去他们那个室内温泉去泡了一下，就是那种皇家的非常奢华的一种那个建筑里面有温泉，这是布达佩斯给我的印象。然后维也纳呢，就感觉会很更现代，就是感觉会什么都是一种很有理有条，很 modern 的感觉。然后当然也有很多有历史的历史建筑，但是就给我感觉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让我觉得更亲近一些，维也纳可能更高端一些。
对，每个城市给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那么你刚刚提到了，其实你去了两次捷克，那分享完了第一次的这个旅行的一些景点之外，第二次你又去了哪儿？有哪些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呢？
第二次我主要是就跟着当时的男朋友去南面，因为他家是在南面，他来自于南面一个小城，然后完全就是跟着他走，所以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住在一个叫一个Hlubuka Castle， 这是一个城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堡，应该是捷克前三或前四的城堡之一。然后那个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城堡本身就是带着酒店，所以你可以住在那个城堡里面，然后游客也很多，不过因为我们住在那里，所以可以早晚在附近走一走。然后那个城堡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是，它曾经在成龙的电影里面出现过，那个皇家威龙，所以我觉得可以相当于去打卡电影吧，电影拍摄地。
都说去欧洲就一定要住这个古堡城堡，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住这个城堡的经历有什么不同的吗？这种城堡的房间、景色或者设施，或者有没有一种住在那儿的贵族感呢？
哦，是很不一样，是跟普通的酒店不太一样。首先，房间都可以看出来东西比较老旧，是好也是不好。就是让你感受那种历史文化感吧。然后里面的画呢，也是它做整个可能灯光的风格都是让你会觉得说像是17世纪、16世纪那种昏暗的。然后它的画也是那种古典的画。然后其他的画就还好，我觉得主要就是便利，让你去看城堡呀，或者城堡附近走呀，就很方便，不会说一等，像别的游客来了一下人就很多。
对的，那么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去住这个城堡，一定会在城堡用餐嘛，享受一下中世纪的礼仪，怎么不知道你们这个居住的城堡有没有这样的特色活动呢？
有，我们当时是房间是包含了餐的晚餐的，所以是可以去他的那个餐厅用餐。然后，我想一下，从食品上来说很好，装饰上来说也是很优雅高端，每个桌上会有一些花呀什么的装饰，然后还有一些本地的捷克的那些特产摆在橱窗里。其他来说就还好。不，我们当时开玩笑的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以前的贵族了？有人伺候用餐，但是我本身是一个胆小怕鬼的人，然后在房间里，我就是说会不会有鬼魂出没？
对，就我们住在这种硕大的城堡里面，有的时候是会有这样的害怕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个古堡之外，你们这一趟旅行还去了哪些地方呢？
哦，还去了那个非常好看、非常有名的叫 CK 小镇 Chesky Krumlov。它整个小镇就是像图片一样，像一幅画一样。然后刚好我们去的时候是11月初嘛，11月初是刚好他们秋天颜色最好的时候，所以整个小镇再加那里也有一个城堡 CK 城堡，也是 其中一个捷克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城堡，那个城堡加那个小镇再加那个秋天的颜色，就真的是我都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有多美。
对，西黑小镇应该是被誉为全世界最美的小镇之一，所以在秋景非常丰富的时候去那儿，我觉得再配上整个城市小镇，我记得应该是砖红的颜色，对吗？
嗯，是的，
整个砖红色的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那这个 CK 小镇因为被誉为是最美小镇嘛，不知道欣婷有没有去小镇里面逛一逛，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跟感觉呢？
对，有去逛，然后去喝了咖啡，在河边小河边那家小咖啡店喝，坐下来喝咖啡，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舒适，然后也看到好些那些纪念品店，我都忍不住买了好多小纪念品回来给我的同事啊，还有我自己，我的冰箱贴上都有好几块是从这个西克小镇带过来的。
对的，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古堡还有 CK 小镇，不知道你们这一趟旅行因为是本地人带着去嘛，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旅行当中的小景点呢？
嗯 ，OK， 可以，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小镇如果不是因为我未婚夫的话，我肯定是不知道会去的。这个小镇叫 Holasvis，是一个很老的小镇，大概中世纪的建筑。它的特点是它的所有的它房子，包括现在人们在住的房子，都是当年建的，就每个建筑上都会有写着当年建的年份，很多时候很多房子是18几几年建的然后保存的很好，就还保存着当年人们生活的那个方式，然后很多房子是还是私人的，不是政府有的，当然部分可能是已经被政府收购，但是大部分其实还是私人的。然后很可爱，很多那种巴洛克风格的小房子，像童话一样，就特别典型的那种中世纪的建筑。然后这个小镇旁边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是有一个家族的人特别信奉大石头。当时我问侯夫给我介绍是说，他们有点像是一种宗教的信仰样子，他们就觉得石头越大越好，所以他们会花很多钱从别的地方搬运大石头过来，有点像形成了那个复活岛上的那种大石头那种景象，就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一片空地上有一些石头摆在中间或者是附近形成一定的形状，所以形成了一个特点吧，而且它不是说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私人的，他们家这么做的。然后他们以前说是免费的，我们这次去的话是每个人要收几欧去参观，然后当天还挺多游客去到这里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听众有听说过这么个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问题就要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听众去过或者听过这个地方了。其实就像欣婷之前在节目中讲到的一样，就是当你去参观这个捷克的共产主义博物馆的时候，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在世界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有那么惊人相似的历史和感受。而且像你这次提到的这个小镇的这个，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为巨石镇，又跟复活节岛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是像日本的北海道也有类似的景色，这三个地方身处三个大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自然的背景，却有着相似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世界它就是一个村落，一个地球村，就是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奇妙且有缘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是的，我深深赞同。好像它这个地方它就叫巨石村，如果印象对的话。对，我觉得是挺奇特的。
对，听你描述我都已经觉得非常向往了，以后如果还有机会去 CK 小镇附近的话，一定要再去看一看。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除了这趟旅程，除了捷克的这个部分之外，你还去了一些德国小镇看了看，是吗？
嗯，是的，是的。因为德国其实是我一个特别向往的国家，我原因是我当年在新西兰的时候认识了好几个德国的小姑娘，然后就一直想去德国去看一看，然后这次才发现说，哎，原来德国离我那么近，然后就跟我前夫未婚夫说，我一定要去德国看一看。后来他就说，哎，那我们可以去德国的北面，我那个布拉格北面有个德国小镇，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的地方。我们当时从布拉格开车到一个捷克边境那个小镇叫Hradec。And Nisel， 反正我捷克语我现在还不会。Anyway， 反正从那个小镇呢，我们就坐了一个火车到德国的那个小镇叫 Eubing， 然后在那个小镇上，它有一种蒸汽很古老的那蒸汽火车，我们在坐那个蒸汽火车到它那个 Zito， 一个叫哦。Sorry， 我搞错了，是我们先坐火车到 Zito， 然后再坐 从Zito 坐蒸汽小车到 Eubing， 哦，那个蒸汽车也是很古老，就你可以看到蒸汽在外面喷，也是一个景点，相当于一个旅游吸引大家的一个点。然后从那个蒸汽车下来之后就可以徒步，我们当时的 Eubing 它上面是也有一个 castle， 只是说它没有保存那么好，就变成了一个废墟。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就回到最开始的时候你那个问题，说我喜欢人文还是自然，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就融合了两点在一起，因为它既是一个城堡，也是一个在自然的风景区，在山的顶上，在上面可以徒步。然后后来我们去了那里走了一圈之后，在顶上的风景，首先在顶上风景非常好，就是城堡的废墟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规模，就看起来很有文厚重感。然后从顶上往下看的话，是可以看到德国那个小镇的全貌。他们小镇上那些房子有各种颜色，再配上秋天的红黄颜色，就是特别特别美，一下就让我觉得啊，确实就是我想象中德国的样子。然后从那里参观完之后，后来我们其实是徒步回的捷克，这也是我觉得特别奇特的一个经历。我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城市上，就是一个是捷克边境小镇，然后说坐火车到那个叫 Zito 的地方，然后后来坐蒸汽车到这个 Eubing 的地方。其实它是先上再下，然后稍微往西边偏，然后后来它 我未婚夫就跟我说，我们可以再沿原路返回，但是也可以直接其实走路回捷克这个小镇。后来我就说，那我就走不同的路线，不要走原路了。然后我们就走路走了好几个小时，从德国走回了捷克，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经历。
对，徒步从一个国家穿越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样的经历，其实我觉得还挺难得的，真的还挺难得的。对，所以说，哎，而且欧洲因为是都是申根区内嘛，还不需要这种查护照，或者说有过多繁琐的手续，其实就是好像不知不觉你就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家，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点呢，这个我们在玩的这个区域是三个国家交汇的地方，不仅是捷克、德国，还有波兰。所以我们当时去坐火车往德国的时候还穿过了波兰，所以我的手机上就会收到信息说欢迎来到波兰，过了一会儿又欢迎来到德国。
哦，所以这就是三国交界了。
对对，是三国交界的地方。
了解了。那这趟除了这个美丽的德国小镇，还有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非常小众我却念不来名字的，是不是叫什么 Holasovs 这么个小镇之外，那这趟旅行你们还有去别的地方吗？
这些应该主要就是我们去的了。
对，那聊完了这个景点之后，当然必不可少的我们爱吃嘛，中国人爱吃。对，所以其实我们想来聊聊这个捷克当地的美食，因为你有做旅行的攻略，可能第一次吃的更多是捷克的一些在华人眼中觉得好吃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去寻觅中餐，然后还有当地人带你去了哪些比较好吃的地方，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华人的地方就中餐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寻觅，只是刚好我未婚夫他的公寓楼下就有个中餐厅，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他是就是对他来说特别方便，有时候如果不想去哪了就去那个中餐厅，老板也认识他。其他的中餐地方我就没有特别去寻觅了。我觉得捷克对于爱喝酒尤其是爱喝啤酒的人简直就是天堂，捷克人酷爱啤酒。可能很多人知道德国的黑啤，知道德国有啤酒节，但是其实捷克人他们觉得他们喝啤酒其实比德国更多。我每次去跟他吃饭或者是他家人吃饭的时候，就餐厅上的菜单你看，像啤酒的价格其实比水的价格还便宜。所以每次我自己是不喝酒的，我每次点水我都觉得哇好奢侈啊，我喝水竟然比酒还贵。
哎，真的，所以说其实捷克自己也有是产一些不同的啤酒品牌对吗？可能就是我们这样的游客去的时候一般会不太会知道。
对，这个我就具体不太懂了，因为我本身不太喝酒，所以就没有研究这些。
对，我们很久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次去的时候替我们探索探索。那除了当地的酒文啤酒文化还有布拉格的中餐之外，有没有什么当地的食物你觉得比较特别或者比较有特色的，可以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尝一尝呢？
捷克人最很爱吃肉，在捷克语里面叫 muscle，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就是说去吃就是去吃 muscle， 所以他们有很多餐厅他就叫什么 muscle 什么什么什么餐厅，就是吃肉的餐厅。然后觉得更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他们喜欢吃鸭肉，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老家是桂林，我们家那边人很爱吃鸭肉，我自己也是。捷克人很爱吃鸭肉，然后当然他们也吃别的肉，他们会喜欢有点像烤鸭一样的，对，他们有一种烤鸭，但我经常跟他说跟我们的北京烤鸭没法比，
还是北京烤鸭比较好吃。
对，然后他们的做的那个口味很特别，他们一般是一大块肉，可能加一点土豆或什么，有点像跟美国人差不多吧，加点土豆或者是加面包，但他的面包也是很特别，他们不管那个，我们所有人不仅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包括所有的美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人看到他们的面包都会觉得是面包，但是他们叫 dumpling。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跟他争执了很久，说这个怎么能叫 dumpling 呢？但是他们就是把那种他们那种面包叫 dumpling， 就饺，我们来说是饺子，翻译成饺子，但他们就叫这个。然后他们的配菜里面一般会有一点有点那个叫 cabbage， 中文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了，还会有一些甜的口味。就是其实我说实话，我本身我不是特别喜欢，不是一个 big fan， 对于他们的饮食来说不是特别钟爱，我觉得中餐比他们的好吃多了。
对，其实就是都说中华饮食跟中华的文字一样博大精深嘛，我们确实是有各种不同的饮食，但是如果比如说对捷克饺子感兴趣，特别是这个波西米亚饺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能能听从我们新评的建议，然后去尝尝有哪些是跟我们的饮食文化截然不同的食物。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那个叫 crutch 吧，就是一种甜面点面食，就是像甜点一样的，在面包上会有一些放不同的一些配料，然后一般来说他们是早餐会吃那个。然后我倒是有两家餐厅很推荐大家去，可以去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一个是早餐厅，我当时做攻略查到这家早餐厅叫 Cafe Imperial， 在一个hotel 里面， Imperial Hotel 就皇家酒店应该这么翻译。它的建筑也很老，也是那种应该是差不多上千年的建筑，然后那个餐厅本身坐在里面就也是那种金碧辉煌，食物也很好，可以看到它评分 Google 的评分应该有 4.7 吧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餐厅推荐的是一个叫Kuchin 其实就是 kitchen 的捷克语，它就在布拉格城堡 Prague Castle 的旁边，就挨在旁边，所以风景一个是它的 location 在 castle 的旁边，另外是一个它餐厅的风景非常好，在上面它有户外的一些座位，可以看到俯瞰整个城市，然后其次它里面的那个餐厅里面，如果你坐在里面的话也很有特点，有点像是在涵洞里面，饮食食物本身是一些捷克很有传统的食物，但他们捷克人觉得非常食物本身非常好，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所以我觉得还 OK， 但也觉得还挺好，但是没有说特别惊艳，但是如果你喜欢捷克食物的话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最后一家餐厅是我的最爱，我去捷克吃的这几天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叫Pylon Sky Bar Prague， 是在一个楼顶，是在一个 hotel 的顶楼顶，风景很好，因为可以俯瞰看整个布拉格，而且在市中心那里看整个布拉格，颜色，我们去的时候那天夕阳很美，所以看着夕阳吃着餐喝着小酒就特别好。然后食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家餐厅的食物让我非常非常惊艳，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当时点了什么，但是我们点了三个菜，所有的菜的都很好，都非常好，当时真的是吃撑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从美国过去的话，布拉格的价格不高，那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应该属于很高档，然后位置也很好，点的也不少，一共才花了$70，这在美国的话是远远不可能，至少要两倍。
对的，所以感觉去欧洲吃饭其实就是用更少的更低廉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食物，而且刚才新平推荐的好几家餐厅跟这个咖啡馆呢，其实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历史含义，特别像这个刚刚推荐的这个帝国咖啡馆，其实是最有名的这个咖啡馆之一，而且是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馆，和布达佩斯的纽约咖啡馆，不知道新平去了没有？ 还
有
威尼斯的这个花神咖啡馆，其实都是在这个榜单之内的。而且听新平的介绍，感觉无论是价格还是环境都是非常的优秀的。那么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记下了新平推荐的这些食物和餐厅，以后有机会去布拉格的话一定要去尝尝。其实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新平给我们介绍那么多有意思的关于布拉格的趣事和旅游景点。那么从今天第一次知道新平是从这个新西兰叫做新西兰工作旅行签证开始到这个布拉格，对对对，到布拉格。其实你去过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那么对于旅行这件事情，你有自己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吗？然后在比如说未来的这一两年，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旅行计划呢？
嗯，旅行我觉得现在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我隔一段时间就一定会想出去看一看，因为我就觉得世界那么大，还有那么多地方我没有去看过，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这些都非常非常吸引我。然后我觉得旅游越多会让自己变得越包容越开阔，因为你可以知道不同的人，不同地区的地方人是以不一样的方式在生活，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你变得更能理解别人。我觉得这些对你一个人的本身就日常生活也是有帮助的。然后呢，以后的规划，其实最近在跟未婚夫这两天，其实昨天今天都在规划说我们后面的旅行，因为我们打算今年结婚，会想着说蜜月去哪，所以我们下一个地方打算去的是那个开罗。
在埃及，对，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地方，对。
对，有历史文化，然后呢又离那个是红海还是黑海，就我地理很差，
是红海，对，
红海很近，然后我们都有那个潜水证，我们想一起潜水，所以包括历史文化加潜水，然后还想去那个马尔代夫，因为那是一个我一直想去的，就很多年十几年来心心念念的地方，一直觉得说以后如果有另外一半想要去那里，所以今年应该也会去马尔代夫，然后马尔代夫旁边的话应该会去斯里兰卡，应该就是对。
对，今年的旅行已经被完完整整安排满了，而且因为你们刚结婚嘛，对吧，就是马上要结婚了，就是特别适合蜜月的情侣去。那么也希望你们今年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旅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新平参与我们的节目，以后有机会请你想再来聊聊无论是以前的这个新西兰，还是之后的马尔代夫或者埃及，我们都可以再回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新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say bye 吧。
好，谢谢叶子，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如果有想交流的话，也许我们以后会在某个平台或者在路上会遇见。
好的，
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